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娱乐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下午的3:04又到了咱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还将和您一起回顾北京德云社两年来我们在这个天桥的茶园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茶园式的演出场馆采录回来的一些精彩的现场录音。那今天呢，我们该进行到2005年6月份了。在2005年的五六月间，北京德云社当时还叫北京相声大会，除了坚持每周末的这个下午啊，在天桥的茶园进行相声大会的这个演出以外，还在前门大栅栏的这个广德楼剧场啊，增开了周末晚场的单口相声专场演出。两个月的时间内啊，长篇的、中篇的、短篇的单口相声作品，郭德纲一气儿上演了十几段，在当时的这个相声爱好者中啊，可以说也掀起了一阵单口相声的热潮。这些作品呢，很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一些从形式上来讲，有别于以往我们所听到的那些单口相声的作品啊，更是令朋友们呢津津乐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其中呢，有一段不能不提，就是前两天我们在节目中其实已经点过一次，属于相声作品中的一个另类，在让我们发笑的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沉思。哎，这段的名字呢叫双槐树，很多朋友都形容当时在这个剧场里面啊，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听完这段单口相声作品的。包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当时播出以后，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作品虽然听的过程当中很过瘾也很抓人，但是过后真的让人感觉这个心情会压抑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要是做不好这个心理准备的话呢，那今天这段相声建议您现在呢把这个收音机关掉，还是不要继续往下听的好。不过呢，有一点必须要说明，这个作品呢的确是传统相声当中的一段精品，虽然说它可能有一些另类。我们下面呢来一起欣赏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表演的这段单口相声双槐树的上半部分。
说书唱戏是讲古比今，说的都是好事，而且好多事呢还都是真事儿啊。有人说了，都是真的吗？哎，最起码现在说这段就是真的。这段叫什么呀？双槐树，这是北京城的一段真事儿。老先生们可能还能回忆得起来啊，一段实事，清朝的故事。在北京啊，哈德门，哈德门呢就是现在的崇文门，这儿有一个喜鹊胡同，现在也都拆了，也没有了。过去有喜鹊胡同呢，也不算短也不算长啊，挺宽敞。这趟胡同两边呢，油盐店呐、米面庄子呀，什么都有。靠在南头这儿啊，有一家容易斋。什么叫容易斋呢？哎，这是一个买卖，专门给人家刷个油漆呀、糊个顶棚啊，是干这个的。容易斋斜对门住着一家人家，大门楼子，呵啊，黄油漆的大门。今天门口是车水马龙，大车小车都排满了，人们是出来进去络绎不绝。干嘛呢？本家老爷子过生日。嚯、哦，都是这些个朋友亲戚啊，拿着点心的，弄着寿桃的，拿着寿面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屋里很热闹，院子里也都是人，屋里坐不开了，院里搭的棚，棚底下支着桌子啊，吆五喝六啊，喝酒的，划拳的，聊天的，高高兴兴。屋子里边正当中摆着一张大八仙桌子，上垂手这儿坐着一老头，下垂手这儿也坐着一老头，俩老头对着喝酒。上垂手这位就是本家，这岁数啊57、8，紫微微一张脸，两道立眉毛，大圆眼，扎里扎沙络腮胡子，穿一身白缎子裤褂，往这一坐，呵，大辫子盘着，不怒自威，一瞧啊就是个练武的人。下垂手坐这位啊，岁数也差不了多少，看这意思，这紧身劲儿啊，也像一位练武的人。那么这两位是谁呢？上面坐着本家啊，哎，大伙儿都管他叫五爷。整个北京城一扫听，五爷都知道。姓什么呢？姓宋，有个外号鬼头刀宋武。北京城是练武的没有不知道的，一听宋五爷那都挑大拇哥。打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城就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在北京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个虚子。什么叫虚子呀？就是混混，地面上说说道道的啊，挺了不起， 跟前带着大弟兄小弟兄一二百人，挺有势力。过去在北京城仓库局都有专门吃的混混，比如说有吃粮库的，这几个大粮库就是给皇上存粮的，逢多少多少日子，大马车一辆一辆百十来辆给皇上家送粮食，他来了往这门口一躺不动了，要想进车从我身上压过去，有这个啊，一瞧这赶紧吧，马车停住了，仓库局里边老爷得出来啊，过去专门有这个有司官负责这个事儿，这一出来什么事儿？干嘛呀？没别的，求大人成全小子，您成全我吧，你不后悔？我不后悔。好，放车。说一声放车，他跟这儿躺着呢，这车过来，大马从身上过去，后边大铁轱辘从腿上压过去，咔嚓一下子压完了，不许喊疼。说这一喊，哎呦我的妈，疼死我了！出了一帮人叮咣五四打你一顿，打这儿起轰出混混劲，你不算人物伺候，不能喊疼。车压过去，有的压过去之后啊，两天都没喊疼，当时就压死了，是吧？有这样的啊？那么说有横的吗？有横的，咬住了牙不动，车过去了。好，是条汉子，等大夫吧。老爷们给你请这大夫，多长时间呢？有仨小时的，有俩小时，有半天的。大夫来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叫唤，要是一出师，完了，这压算是白挨啊！挺着，撑着，绷着啊！来的时候呢，很有做派。得一帮人簇拥着，他得走头一个啊，手里捅个鸟笼子，穿着大褂来到这儿了啊，各位你们大伙捧我，瞧我今天压我这腿。这儿说完了，把笼子门打开一拧个，突鸟飞了，笼子搁地上啪踹碎了，大褂解下来一撕往这一扔，什么意思？我喝出去了，开笼放鸟，鸟飞了活命，笼子砸了我不玩了，今天我就跟你们耗了。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往这一躺，咔嚓车压过去，等大夫。四个小时大夫来了啊，老爷这看着给他治伤。怎么叫治伤啊？叫左顾你拧着这断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会儿一冲师马上啊，两边差人上来一棍子打你，轰跑了啊，不能出音，咔嚓咔嚓上药啊，头一遍辣椒面抓把盐啊，来把孜然啊，弄个扇子啊，站这一扇啊，新疆大夫居多啊，反正是左顾你啊，弯心眼的让你出声，你要是不出声罢了，有了人无自豪，打过清水来哗啦一下子把腿清洗干净，给你真正的上刀枪药，搀起来之后老爷这有本儿有账，给你登记代册，张三啊，今天跟这儿炸库讹库成功都写完了，你那签一字，以后每个月上这儿来领粮食，一个月比如说300斤500斤，这是你这份，只要有皇上这天你就算吃上吃一辈子。过去混混们就指着这个，那么说这个太疼怎么办呢？跳保局去。跳保局那也是了不起的，在过去来说保局是什么呀？赌博的场子，一般人干不了，非得是有后出啊，朝里大官或者说是有身份背景的大流氓这儿护着，开这几家保局，凡是干这个买卖的不趁个三五十个打人的你干不了，就养着他们打人啊。有这个来了一进门押宝，押宝都押吧，押银子的，押钱的，押黄金的，押戒指的都押，他过来了我押人肉，大伙儿就明白了，跳保案子的啊，押押吧，拿出刀来大腿上咔嚓一下子半斤肉，拿这刀子穿好了往桌子上一剁，当这块肉跟这哗哗渗血，腿这儿也都是血啊！告诉你，来开保，开保，我赢了怎么着？我输了怎么着？啊，等着吧，这儿哗哗的流着，裤子外边都是鲜血，眉头不太皱的啊。这是混混，咬得住牙，说这一柱子下去之后，一瞧他赢了，保局怎么办呢？没事的人全走啊，全都走，把门关上，出来了事的来了，朋友，你今天来跳保案子啊？你打算以后跟这儿吃一份？没错，吃一份。哟，您这腿上又伤了。其实呢俩小时前就看见了，要这劲儿，哟，腿上又伤了啊，他这把腿拿起来，没事啊，这不刚才蚊子咬的吗？好啊，赶紧给治伤。旁边有大火炉子，里边点的都是大铜块，这么大块烧得很红，火加了加出来给你， 拿火夹子夹着地，你怎么办？你搁地呀、啊，你搁地，完了，拿手接，接过来，呲啦啦，手上直冒烟，一抬腿，啪，摁在伤口上，拿手往里摁，鲜血往上直涌，直冒青烟，弄完了，往旁边一扔，哎呀，这个药力不够啊，啊，药力不够啊，好，多要来，弄一大盆子，酱油啊，醋啊，辣椒油啊，盐的，一大盆子，洗。你自个儿洗呢，哗啦哗啦哗啦洗，受得了吗？得咬住了牙，咬住牙罢了。朋友，了不起，来来来，这边来吧，这边来吧，让到这边来，自己往地上躺，怎么样？要打你个八面剑线，民间流传总有这话。我今儿打你个八面剑线，怎么叫八面剑线？挨打有规矩，往这一躺要侧身，这手举起来啊，这么枕着啊，蜷着腿护着裆，这手站在这儿打这面侧身，一气出来十多个大小伙子。有拿镐把的，哈，有拿铁棍子，有拿竹皮子，有拿木头，拿什么都有。不再说话，好吗？好，来，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面给你打烂了，打到最后没有知觉了，板一收，这面完事了。好，你自己咬着牙，腰里较劲扭过来，反方向，这边枕着，这么护着腿，打这半拉身子，全给你打过来。当然要害就不能动，这是规矩。打你个八面剑线，打完了咬住牙，没叫唤，没哭，没出声音。打这儿起，每天上这儿来。拿多少钱来，只要这买卖在，一天你有你多少钱吃一辈子，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宋武年轻的时候就干这个出身，哈，整个北京城没有不知道他的。鬼头刀宋武啊，本身也有能耐，这口鬼头刀压定陆林呐， 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风光过，老了退隐山林。为什么呢？你干这行没有好结果，你不是死了就是伤了啊，还是说安安稳稳度过余生是个好主意。所以说呢，从四十来岁金盆洗手不干了，做生意，有时给人保个镖啊，在家里待着，也没儿子啊，老两口子就一个姑娘。今天这位宋五爷过生日，来的好多人呢，都是当初的朋友，一瞧岁数都不小了，尤其跟他对脸坐着这位叫庆六，年轻时候哥俩合作非常好啊，江湖人称双响炮啊，后来这个名儿让香港拍电影给小走了啊，啊，宋武庆六双响炮有了迷号。今天庆六来了啊，风尘仆仆又打保定府赶来啊，没别的，今儿您过生日，我得瞧瞧您呢，我给您带了好些个驴肉火烧啊，啊，您吃吧。呼，高兴了，哥俩谈天说地，嚯，呼啦超一下了，又来百十来人，都是北京城这些练武术的，包括现在一些个小混混们、小须子们也都来啊，看看咱们流氓界的老前辈啊。这我们向您学习啊，有机会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跳保安的啊，怎么出去讹人家。哎，过了过去的事了，甭说了，来了你就赶紧吧，跟这儿咱们热闹热闹，喝会子吧。屋里院外大伙都是高高兴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庆六爷把杯子放下了，五哥兄弟喝呀，哈哈哈哈，今儿个我高兴啊，啊，今天来瞧见老哥哥身子骨这么好，我痛快呀， 啊哎，我想起来了，闺女不小了吧？啊，哈哈哈哈，你还记着？我怎么不记着呀？啊，想当初嫂子生她的时候，我还特意来过一次呢。哎，把闺女叫出来，我瞧瞧吧。好啊，哈哈哈，周门，周门，喊了声周门，又打旁边来老妈子，这岁数呢，五十来岁，哈，是个老街坊，跟这家呢关系很不错。银平小的时候呢，他没少啊搭着手给看孩子，跟姑娘可以说是跟娘俩是一样的感情。后来呢，自己家里呢老伴去世也没孩子，五爷说了，说你啊，你就上这院来吧，家里是前后的院子，前院宋五爷两口子，后院呢姑娘啊跟周妈住啊，不说是个老妈子吧，反正这个宋五爷出来进去呢，老嫂子长老嫂子短，很客气。这么着呢，就这么些年，这一喊周妈，周妈过来了，哎，五爷那个面都煮上了啊，卤子也得了，待会儿喝完酒给您煮这长寿面吃。哦，哈哈哈哈，老嫂子你辛苦啊，我六兄弟来了，闺女叫出来，我闺女叫出来，让他六叔瞧瞧。哎，你等着，我这请去。转身到后边，小姐快来，老爷子叫您呢，那个你保定的那个六叔来了。哦，随着声音姑娘出来了，宋家这姑娘啊今年19岁，叫银平，呵，长得这个漂亮啊，跟个小银娃儿似的啊，脸型跟我这个哈 稍微瘦一点吧，哈，长得好看，呵，小脸蛋粉里透红，大眼睛啊，好看啊，玉米笋的鼻子，小红嘴儿，穿着这个一个天青色的大褂，外边套一个酱紫色的小坎肩儿，脚底下呢穿着花盆鞋啊。宋家是旗人，所以说呢是旗人的打扮。姑娘往外一走，那真是袅袅婷婷，整个院里边大伙也瞧见，哎，你瞧见了？瞧五爷这姑娘啊，太漂亮，天姿国色。姑娘迈步可就进了屋了。宋五爷瞧着闺女爱呀、啊，刘兄弟，瞧见了吗？这就是咱们闺女啊，银瓶啊。庆六也乐了，闺女还认识六叔吗？小的时候叔可没少疼你啊，还给你买糖吃呢。姑娘赶紧走到跟前，飘飘下拜，参见六叔。可是话说完了，脚底下绊蒜了啊，穿着花盆鞋本来就不得劲儿，这鞋跟啊踩着旗袍这脚了，一不留神一正位，咕噔，姑娘一歪身子坐地上了。庆六赶紧，哎哎，姑娘，哎呦呦，快快搀着，快搀着，呵，快起来，闺女，没事吧？姑娘脸都红了，哎，没事没事，六叔。五爷这脸上可不好看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啊？嗯，回去吧。哎，爹，我回去了。姑娘转身就回去了。五爷坐的是面沉似水。庆六一瞧，哥，怎么着？我给你摔着了，没留神，哈哈，喝酒。啊啊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兄弟，来干！端起酒来是一饮而尽。一杯接一杯，是一盏接一盏，话也不多了，简短结束。白天呢把人都打发走了，赶等个现在时间说下午五六点钟，都收拾完了，大奶奶说累了睡会儿觉。五爷打屋出来，来到后院，周嫂子，周妈，老嫂子，哎，周妈出来，你来趟，我有事问你。哎，您找我啊，五爷啊，哎，我这就来，这就来。来到前边，到在客厅里边，五爷往这一坐，端起自己的手把壶来，喝了口水，把壶撂下，门帘一挑，周妈进来了。您有事啊？您找我呀？今天可是挺热闹、啊、这不嘛，人也都走了，家伙都刷完了。那什么，那个五奶奶睡了，您不歇会儿吗？嗯，我不累。周妈啊，闺女多大了？闺女十九了，十九了。你来里面她多大？我来里面她七岁，一晃十二年了。十九了，大姑娘了，可不是吗？孩子懂事，也听您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儿都不去。哦，哪儿也没去过，哪儿都没去过。白天没事儿，他净干嘛呀？绣花啊，做活呀、啊。咱们闺女一手好的缝纫活儿。哦，白天净绣花了。晚上呢？晚上没事就睡觉呗，哪儿也不去呀。
他跟谁睡？
嗯？他跟谁睡呀、啊？哎，五爷，不是您这。这什么话？他跟我睡呀、啊，
他跟你睡、啊。
周妈，我在江湖上有个外号，我叫鬼头刀宋武，你听说过吗？啊，这谁不知啊？都知道您了不起的大英雄。好，您来您看，啪，一伸手。又打桌子上把自己这口鬼头刀拿过来，暗焰赤退奔狂，苍狼狼宝刀出鞘，寒光闪闪耀人胆寒，拿手一指，周妈，你给我说实话，姑娘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要说出来活子罢了，如若不然，你来看，钢刀一举，我要你的脑袋，说
我全说。您别吓唬我、啊，这事儿说来话长，五爷，那个我跟您说实话，
行。周妈把实话就说了。银萍姑娘啊，是个好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说上门口张望会儿，门口卖个单儿，没有，很听话啊。
可是有的时候总在家里待着呢，也闷得很啊。一间屋子半间炕，唯一的乐趣呢，上前院去吃饭去啊。吃完了赶紧还得回来，这门都没出过。有的时候周妈出去玩去呢，买东西买个线换个醋，回来之后呢，姑娘问外边怎么着啊，什么样啊，怎么回事啊？周妈给她学学啊，说这事呵，天花乱坠，怎么怎么样？姑娘听完呢，心就动了。哎呀，我要是能出去玩会儿去，那多好啊！想着很好。哎，这一天，周妈说了，明儿我得早起啊，明天7月15盂兰会，哈、啊，城隍庙那儿有庙会，我得去逛逛庙会去。我得买点东西啊，买点吃的。呵，我憋着这庙会好些日子了。姑娘就不高兴了。瞧您啊，我们想出去玩就没这个机会。你一天到晚净出去瞎疯去啊！你要能带我去多好啊！姑娘，他不是我不带你去，老爷子不让啊啊！那你这样吧，我爹天天一早他就出去，晚上才回来，瞅着他不在家的功夫，咱们娘俩出去，咱们就庙会上逛一小圈，赶紧就回来。他也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这要是让他知道，你别说呀，你跟我妈说一声去。那行，我跟吴奶奶说去吧。来到前院，跟吴奶奶一说，孩子闷得慌，想跟我出去上城隍庙那逛一圈。哟，那可不成啊！你要去的话，到时候五爷知道这事还行啊？不是，您别说呀。再一个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出去逛一圈，一会儿就回来，准不跟五爷说，不让他知道。那行，那您早去早回吧。哎，火力一说，姑娘高兴，嘿，太好了，长这么大没出去玩过，嗯。明天呢好好的逛一逛，我得买一点啊好东西回来。想了挺好，半夜里边闹了天了，风驰电掣，雨如倾盆，大雨哗哗一下，姑娘坐起来了，瞧，这说明出去玩去闹天了，下雨太讨厌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心里别扭。周妈还劝，睡吧睡吧，看天亮怎么样吧。哎，到天亮雨停了，姑娘高兴了，嘿，太好了，咱走吧。换上衣裳，娘儿俩就出来了，雇了一辆车在胡同口以外等着，得从大门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走到胡同口才能上车。大门出来啊，雨太大了，胡同里边啊水也很深，有着好心人呢、啊、垫了很多砖头，走的时候呢踩这个砖头一块一块的往前倒。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啊，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今天呢，哥哥告诉他了，去出去谁家谁家送点东西。他刚出来，姑娘也出来，姑娘往地上一坐，这水一溅起来，正好把赵老二这个大褂啊全弄脏了，都是泥呀。当时站在这自个儿愣了，姑娘呢脸腾就红了，赶紧站起，哎呦，周妈您瞧，这弄人一身。周妈说，你还说他，你瞧你这身也是啊，哎呦，这不是那什么二兄弟吗，老二啊，你不知道哈、啊、这是我们银萍小姐啊，小姐啊，这是对门容易斋啊，赵老大的兄弟赵老二。哟，二哥啊，那个对不起您呐、啊、您瞧这事闹的。哦，没没事没事，我也是没留神，不要紧的，您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啊！得了得了，你什么那个你脱下来，我给你洗吧？啊、不不不，我嫂子给我洗，嫂子给我洗。你瞧这事闹的，得了，对不起了，我姑娘咱们回去吧。弄着银瓶就回去了，回到家里边，吴奶奶瞧，嚯，真听话呀，回来这么早啊啊，还没去呢、啊，出门坐了个水车就回来了啊？怎么回事？这一说，你瞧这事闹的，去换衣裳去吧。换衣裳，换完衣裳呢，也没心气出去了。算了吧，中午吃完了饭，姑娘坐在这儿啊，自己可就走开心思了，猛然间坐起来，那个周妈，干嘛呀？给您这两个吊钱，您去给我买点东西。哟，买什么呀，闺女？您给我买1丈多浅蓝色的布，再给我买块白布。干嘛呀？您甭管了，您就去就得了啊。哎，这儿还有两吊，您也拿着。不是，你这是干嘛呀，闺女？你给我钱干嘛？烦您办事吗？您跑腿吗？哪能不给您点辛苦费？哟，闺女，你这可没有，咱们家俩谁跟谁呀？啊，你这就远了。得，下不为例啊，下不为例啊。嗯，甩起来了， 出去转了一圈，一会儿回来买了一丈三的蓝布，浅蓝色天蓝色啊，又买了块这个白布搁在这儿。姑娘把这布铺在床上，拿过剪子来咔嚓咔嚓就绞，绞完了一大罐，把这白布绞一小罐，坐在这儿认上针咔嚓咔嚓。不等到吃晚饭，一个大罐一个小罐做得了，提了起来瞧瞧，嗯，针劲儿也不错。周妈夸，呵，好，你这手艺真快啊！这给谁做的呀？哎，这不是白天咱们闯祸了吗？弄人赵二哥一身，嗯，您把这个给他送去，就说我赔礼道歉了。嗨，这多余了这事儿啊！你这个他那衣裳也没撕破，回家去他嫂子一洗就得了。不是，你想啊，他嫂子天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他洗啊？嗯，你给他送去吧，送去算咱们赔礼道歉了。你瞧你这个，他给送，您给您这两吊钱，算您跑腿。你这见外了，你下不为例啊啊！拿着这出去了，来到对门，啪啪啪一砸门，容易摘门开了。赵老二出来了，哎呦嚯，怎么着？周妈，你有事？这不嘛，小姐不落忍了。衣裳脏了，嗯，给你试试吧。哎呦，你瞧这事闹的，这合适？就拿穿去吧，穿去吧，去吧。转身又回来了啊！姑娘问他穿了吗？小褂合适吗？大褂合适吗？领窝那怎么样啊？嘎着窝底这坑怎么样啊？扣行吗？长短啊？肥瘦？这通问呢？周妈说挺合适的，我都瞧了啊，挺好挺好，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哎，行，那我就放心了。跟手这就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姑娘回了屋。点上蜡，坐在灯跟前儿，坐着坐着，周妈，哎，怎么着，闺女？他穿那真合适吗？啊，合适极了，他这辈子没穿过这么合适的，啊，啊，您这么说，我们也没瞧见，嗯，不信，那不信怎么着啊？啊，那玩意儿你这合适，那就是合适嘛，是吧？那总不能把他叫来让你瞧瞧吧？也行，啊，闺女，你疯了。黑天半夜把大小伙子叫来瞧瞧衣裳合适不合适。不是，你看回来不合适，你怪对不起人的。你把他叫来之后，嗯，我们瞧瞧合适不合适，要合适就让他走。这要是你爸爸知道了，你别跟他说呀。再一个那什么，别从前院进来，解咱们后院小门那儿来。你瞎说，后院那小门十年都没开门了，那大锁都锈死了，那怎么开呢？开我砸开了。大锁，你砸开了，哎，砸开了，呵，可看你爸爸练武术的了啊，是真的吗？周妈出来一瞧，后这大锁真砸开了，好闺女，你了不起，你这个啊，那你说我叫合适吗？你看你这两吊钱，你这下不为例啊，这是闹的。转身出去了，来到这一说，那么姑娘想瞧瞧合适不合适，赵二说这个玩意儿你我去合适吗？你没不合适，你去吧，下不为例，你跟我来吧，嗯，把小伙子叫来。顺着后门进来，悄悄的进了后院。这两间房子一进门啊，姑娘跟这坐着呢啊。赵二站着很局促，哎，小姐，谢谢您啊，你做的衣裳确实合适啊，挺好的。嗯，那就挺好。行，既然合适我就放心了。周妈心说，行啊，放心就得了，那合适就嗯怎么的，合适走吧啊啊。哎，姑娘，嗯，哦，行啊，你们管了，既然合适的话，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周妈一听，那我呢？您上外屋睡吧。周妈一瞧没办法，自己就出来了，在外间睡。赵老二当天晚上就留在了里间。打这儿起，接长不短的赵老二总上这儿来，这个事儿好几个月了。今天把这事当当当当一说，五爷点点头啊，嗨，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别人还知道吗？五爷跟您说，这事儿别人不知道。您看这事儿也怪我，您这事闹的，您饶了我得了。老嫂子，咱们这么多年了，孩子是您看着长大的，我能说别的吗？江湖上跑了这么些年了，我什么事不懂啊？是不是？嗯，您帮我一忙吧。哎，您说什么事儿？明天夜里啊，你把赵老二找来，我有话问他。啊？您可千万别，你放心，我一不打他，二不骂他，不是您要宰了他也不行啊，那个，你放心，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把他找来，有话问，说完了话，让他回家。五爷，这是真的，你放心，明天晚上叫他来，那让他上哪儿？让他还上后院，上姑娘那屋，你别跟闺女说， 完事之后他只要来了，你站在后边你咳嗽我就知道了。哎，五爷我再求您，您可千万放心，你放心，我不动他一个手指头。哎哎，五爷我对不起您，你别说了，别说了，您去吧，睡觉去吧。周妈走了，五爷是一宿没睡觉，早晨起来出去买东西，先买这么几捆白纸，哈，各种各样的，有宽的有窄的，长的细的，各种的白纸，买完了弄回来，熬了一大锅酱子，拿白面打酱，打了一大锅，搁边上啊晾着。吴奶奶一瞧，哦，这可能是要糊顶棚啊，或者是干嘛，也没问。当天晚上，周妈又去找着赵老二去了，可没说别的，我们小姐叫你，您来吧。哎，行嘞，轻车熟路，晚上来了。他们进了屋，功夫不大，周妈站在后院，哎，一咳嗽，前院五爷站起来了，来了，又打前院出来，来到后边，啪啪啪一砸门，闺女，睡了吗？姑娘的声音很震惊，爹您来了，您有事吗？我躺下了。哦，起来，给爸爸开门，爸爸有事问你。哎，您等一会儿啊，等了稍微有一会儿功夫，姑娘把门开开了，五爷迈步进来，睡了吗？还没睡呢，刚躺下。爹您有事啊？有事，来来来，你躲开了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一瞧啊，门后头门缝底下露出一双布鞋来。五爷心说，你在这儿呢，拿手一拨了这门，门后边赵老二出现了，就穿着一裤衩跟这儿。哎，赵老二啊，赵老二，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扑通就跪下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小子，你这样做可不对啊，接了街坊的啊，我宋武行侠仗义一辈子，江湖上谁都知道我，你做出这个事来往我脸上抹灰呀、啊。孩儿孩儿，你这胆儿可是太大，五爷我错了，您饶了我这回行不行？事已至此啊，说别的也没用，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你回家吧。我谢谢你，我等会儿这么走不行，你跟我上前院来，领着赵老二出来了，出了门，周妈在门口站着了，你进去瞧着我闺女，看着孩子别出事。哎哎，我盯着他，我盯着他。周妈进屋关门不提，五爷带着赵老二来了前边，五奶奶睡觉了，而且五奶奶睡觉挺死啊，一般人你叫不醒她。来到这屋一瞧啊，这搁着一把炕笤帚，搁着这些裁好的纸，旁边这锅里边都是白面酱子。赵老二，五爷，您说，一不打你，二不骂你，三不把你送官，四不要你的命，但是你这么走我心里也别扭，您说您说怎么办？你站着别动就行，一会儿我送你回家。把这笤帚拿起来蒯了一下酱子，从脑瓜底开始唰唰唰啊，一下一下刷刷的这云石，浑身上下给赵老二刷了一层酱，拿过白纸来往身上贴，啊，一条一条的都贴完了，拿一大尖帽子给扣在脑袋上，把手脚都捆好了，动不了啊，又拿过一团碎纸，你张嘴一掐着嘴，碎纸塞进去往外一揪，这堆碎纸搁在嘴里可张不开嘴，碎纸里边耷拉出一红舌头来。赵老二心说，这坏了，我这模样也走不了道啊，刷完这纸露一大红舌头，整个一吊死鬼，这出去碰见胆大的还不打死我呀，啊，要了亲命，可是也不敢动，也出不来音儿。五爷弄好了打磨打磨手，一抬手把他扛在肩上，开门出来左右瞧瞧没人，把他放在胡同里边，自己啊一转身，你回家吧，没事啊，转身走了。老二站这站着，我怎么办呢？嗯，一着急啊，嗯，一出声不要紧呢，这烂纸里边还带着一哨，黑静半夜，半夜三更，全身白，露一大红舌头，戴一尖帽子，手不能动，往前挪就得蹦，一张嘴还嘟嘟嘟，这怎么办呢？斜对过就是容易摘，往那蹦吧，一步一蹦，蹦没两步，又打胡同这边，咚咚咣，咚咚咣，打惊的来了，一叫张三，一叫李四，啊，哥俩一边走一边说，哎，我跟你说啊，一进这喜鹊胡同我就心惊肉炸，我真害怕。那个说，你不行，哥哥我外号叫张大胆，知道吗？坟地里睡不觉啊，死人堆里打过盹，有我在没事，知道吗？啊，当当啊，咚咚啊，敲着帮打这锣，哥俩过来，刚一过来 赵老二往前一蹦，嘟，棒棒棒，
锣扔了，
这两位咣咣全躺地下了。老二瞧这怎么办呢？嘟嘟，这会儿功夫呢，就站在荣义斋门口了。荣义斋屋里边哥哥嫂子都躺下了，一听这谁跟门口这啊，嘟嘟叫唤啊，小孩学鬼叫，太讨厌了啊。这大哥就起来了，一开门跟老二正好一对脸，老二一瞧自个儿哥哥见了亲人了，嘟，再瞧自个儿哥哥，啊，当时就吓死过去了。嫂子一听怎么了，外边这么乱呢啊，往外一走一瞧，他蹦进来了，嫂子也吓晕了，瞧这怎么办，赶紧进屋吧。他自己进屋往床上一躺，跟着喘着气。院里边两口子一会儿的功夫接着地气起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我瞧见一鬼，我也瞧见了，他还冲我吹哨来着啊，哪儿去了，跑了，进屋吧。关上门，两口子回屋，一进门吓跳，嚯，他上炕了，你看了吗？刚说声打鬼，嫂子说不对，这双鞋我认识，鬼拿我穿鞋子去，这双青布鞋我做的。仔细想，嗨，这不是老二吗？扶起来吧。扶起来了啊，把嘴里东西拿出来，帽子摘了，解开绳子，老二长叹一声，哎呦，我是两世为人呐，赶紧吧，把身上这白纸全撕了。一问这事儿，他也没瞒着，由头至尾把事儿说了。老大直跺脚啊，哼，兄弟兄弟，地上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啊，这宋五爷还了得吗？你惹了他，这他要是想找性咱们怎么弄啊，嗯，得了，明天呢我打他一下。转过天来，赵老大开个门，站着胡同心说，我瞧见这宋五爷我怎么说呀，啊，对，我得假装没那么回事啊。正站着呢，身背后宋五爷说话了，老大呀，哎，哎呦，五爷，哎，五爷，您这怎么着啊，没事，我喝茶去啊，走了，转身走了，没怎么回事。老大一瞧不对呀，啊，他这个脾气那是个火爆的性子，他怎么能没事儿呢？我得跟着他，在后边悄悄的跟着，跟着茶馆站在边上看着，再瞧五爷谈笑风生啊，西湖茶，哈哈哈哈，那什么，那油饼过来四个，今天胃口好，那茶鸡蛋有吗？有，五爷，好，来100个啊，嗯。赵老大一琢磨，估计是没什么事，嗯，他挺痛快啊，哎呀，要搁往常他这脾气不至于，这怎么回事呢？嗯，看了3天4天都没事，赵老大这心才算踏实下来。一晃啊，又过了半个多月，这天呢，五爷跟五奶奶就说这事儿了，哎呀，就跟这门口住着，姑娘越来越大了，肚子可显怀了，这要是真生了，让人笑话咱们，咱们呢，南下洼坟地那儿啊，有咱们家几间房子，咱们上那儿住些日子，等孩子呢，生了之后呢，咱们再想办法。吴奶奶说呢，只能这样了啊，归置东西吧，归置东西，全家人都出来，先扶姑娘上了车，怕人瞧见呢，赶着车直接的奔南下洼。南下洼呢是老赵家的祖坟啊，地势不小，而且呢这还有这么7-8间房子，雇了一个人看坟。哎呦呦呦，呵，这个五爷您怎么有功夫来呢？啊，这不是清明，哈哈哈哈。嗯，我跟你说呀，这不嘛，城里住的也闷得很，上这儿来呢歇歇日子，你也别跟别人说啊，您放心，嚯，这个东西都拉来了，甭问呐，您得多住些日子。是啊，多住些日子啊，哈哈，归着吧，把东西全归着好了，一家子人呢就跟这儿住下来了。五爷特地跟周妈跟这五奶奶说，你们俩人看住了这孩子，可不许他出事儿，知道吗？你们一人上半夜，一人下半夜跟这儿盯着。哎，您放心，甭管了啊，我们看着这孩子。行嘞，五爷每天出去该办事办事，该串亲戚串亲戚，练武忙自己的事，跟没这档事儿一样。剩下这几个人呢，早班看着孩子吧，前半夜一个，后半夜一个，怕孩子寻死觅活。可是见天这么盯着，谁也盯不住。这一天前半夜呢，五奶奶啊，到后半夜换周门，这后半夜难盯啊，前半夜睡了一会儿呢，再叫起来坐在那儿不是滋味，哎呀，晕晕乎乎，姑娘那儿躺着，她跟这靠着这墙啊眯瞪着。迷瞪一会儿呢，晕乎乎的就睡着了，屋里人全睡觉了，门帘一挑，五爷进来了，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姑娘一抬头一瞧是自个儿的爹，刚要说话，嘘，一点手，你跟我来。闺女出来了，站在院里，爹，什么事儿？哎，来跟爹走。爷俩一前一后就出了屋子了，转来转去转到坟地这儿，什么事儿您说吧。哎，你爹我这一辈子
也没三个，也没两个，就你这么一个孩子，爹拿你呀、啊、当成掌上的明珠，搁在脑瓜上啊怕摔着，搁在嘴里怕化了，你就是爹的心肝宝贝儿。也没想到啊，我老了老了老这么一结果，孩子你给爸爸脸上抹灰呀、啊。说别的也没意思，爸爸问你一句话，你是我的孩子吗？爹，我是您闺女，我到哪儿都是您的孩子。好，你听爸爸话吗？我听。我对不起您，爹，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好，孩儿啊，你往这儿站。姑娘一低头，地上方方正正挖了一个大坑，姑娘就觉得眼前一黑，爹干嘛呀？银平啊，你要是我的孩子，别让爸爸费事儿，跳下去，爹把你埋了，这个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不管怎么着你是我的儿，好吗？银平点了点头，跪在地上给宋五爷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一扭身，啪就跳在坑里边，把脸一偏，五爷瞧了瞧，这就是我自己亲生的骨肉。哎，一狠心又打旁边把铁锹抄起来了，闭着眼咵嚓咵嚓把土就周在坑里边，填满了之后站在上边踩了踩，原地站了有二十来分钟啊，老头擦擦眼泪，铁锹一扔，转身回去了，进屋睡觉，二话没有。头天亮，吴奶奶就起来了，银瓶丢了，孩子没了，哪儿去了呢？周妈也闹，五爷也着急啊，俩大活人在屋里边，把我孩子看丢了，找吧，撒出人家四处的找，没有。哪儿找去，人都埋了。吴奶奶天天也哭哈，五爷天天还劝你别哭了啊，别哭了。与此同时，赵老二那天装扮成吊死鬼之后的转天，在家里就犯了病，不是哭就是闹，坐在这掉眼泪，银平啊银平啊，你在哪儿了，我对不起你呀、啊、哇哇的哭，也不吃也不喝，哭晕了就睡一会儿，一睁眼还哭。有一天深更半夜突然间坐起来，银平啊我的妹妹你在哪儿啊，正哭着呢，又打窗外边噗飞进一只玉鸟来，围着屋子转了三圈，最后落在胆瓶上了。赵老二站起来俩眼都出了血了，银平啊妹妹是你吗，往前一扑，啪嚓一下子这大瓶子摔在地上就碎了，小鸟就飞出去了。赵老大过来扶着，兄弟兄弟你怎么了，再瞧赵老二口吐鲜血，找大夫看吧，走马灯一样的换大夫，换来换去也没换好，坚持了一天左右啊。赵老二揽着哥哥的手，哥哥呀哥哥，我跟你说吧，那天飞来那玉鸟啊，那是银瓶，他死了，埋在了南下洼的坟地，你要疼我的话你甭给我治病，我死了之后你把我也拉到南下洼，你瞧哪儿是新土，在旁边刨一个坑，你把我埋在那儿，哥哥今生报不了您的恩，来生报您的大恩大德。说完话脑袋一歪，绝气身亡。赵老大空了一半，雇人找吧，把死尸长殓起来，又派人到南下洼转来转去，嗯，发现了这儿有一个坑，好像是新土，就这儿了吧，就在旁边挖了一个坑，把赵老二呢埋在这儿了。没事的时候呢，赵老大过来还看啊，还有这么一天，到坟地里瞧啊，一瞧这俩坟底下钻出两棵槐树来，底下是两个根长在上面搭着一块儿，而且这个枝都拧在一起。老大觉得纳闷，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哎，看坟的，这两棵树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看坟的也纳闷，不知道哦，这怎么回事呢？赵老大也纳闷，这两棵槐树呢，一棵就是银瓶，一棵呢就是赵老二，活着时候没成夫妻，死了之后两个人到了一起了。后来人们呢管这个地儿
叫双槐树，就是现在您到这个白纸坊这看，有一个地名叫双槐里，就是当初的双槐树。谁不信谁问去。